你们好，我大概是两个礼拜之前左右从 Kansas City 飞过来的。那我那边现在正在下雪。好，我们是你们这边是用摄氏是不是？我们用华氏，现在是华氏-22°，所以这边等于摄氏是也是零下。我们那边就是32度以下就会下雪了，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是零下，好，从来没有那么冷过。那我这次错过了，他们说上礼拜已经下了这个15公分了，对，就是下了一个 feet， 对，12公分以上的雪，我从来没有看那么大的雪，我说我错过了。那我们家还停电，因为那个雪会把那个电线杆的那个电线把你压下来，所以我们家就停电了2天。那现在对，那我太太就因为这样学会了开我的那个4轮启动的车子，因为他比较矮，那就开那个车子。Anyway， 所以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能够见面。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哈，是这个天父的心跟新郎的爱。快来看一下哈，这个我今天讲的主要经文是这一节，雅各4:9。我去IHOP有这个，假如是一个这个武林门派的话哈，我们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很棒的武功，那很多人学了一些武功，但是我呢，这十年来神叫我学一门武功，就是雅各，我学了10年，啊，为了雅各读了10年，我先念神学院念 Fuller 的时候，我想说这书才8章，很容易就可以解了，没想到一天就念了10年，所以我们最后讲这一节，在讲这一节之前呢，我先给大家铺一个路，讲到天父的心。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熟不熟，最大的诫命熟吗？来，我们想念好不好？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在我读雅各之前，我觉得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心尽力，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华人呢很会尽力爱神。什么叫尽力爱神？用我们的资源，用我们的恩赐，好，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来爱神，但是我们很不会尽心爱神，也不会尽心尽意来爱神。什么叫尽心爱神？你知道吗？用的情感去爱神，你不但服侍神，而且你很享受他。我去爱他之后，我要知道说什么叫做你可以享受这一位神。这个神是你可以去享受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食物，对不对？有人喜欢吃这个牛肉面。啊，尾牙要吃挂包，要吃什么？你有一个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对不对？有人喜欢吃炸鸡哈，有人吃，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那个是你不需要去思考说为什么你要喜欢吃那个东西，你就是喜欢它。神那个神也是一样，你不要去想说为什么我要灵修，为什么祷告？因为我喜欢呢，我非常喜欢，所以我就要去灵修祷告。这叫尽心爱神，你巴不得能够靠近神。为什么？像个大磁铁一样，我。巴不得能够跟你在一起，叫尽心爱神。所以为什么我要花时间那么多时间读雅各？谁要我读雅各？就是说你要帮助华人可以尽心爱我，带进感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题目就是天父的心。当我们明白爸爸的心之后呢，我们的情感会把它打开，你就想说哇，原来爱神是这么的享受。我之前刚才那个你中文你叫刀粉，是叫刀粉没关系。 OK， 刀粉他这个讲过说，我之前在洛杉矶牧会2009年去到 IHOP。 好，我当时呢牧会了10年，在洛杉矶哈，就加上神学生的时间牧会10年。我去到 IHOP 的时候呢，2009年，那当时那一年正好 IHOP 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叫 awakening， 叫觉醒。就是有一堂课哈，一个老师在台上，就是学校里面教课，就教课的时候呢，突然他有一些这个生灵充满的现象，他开始笑哈，那他的这个一个动作呢，全班大概100多个人哈，就开始也是开始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在地上打滚哈，就是开始有生灵现象，就轰动了整个的这个基地哈，结果我就把那堂课本来是2个小时。在 IHOP 就搬去了我们的大堂，我们的大堂大概也坐1000多人到2000人，那边呢就开始持续大概1-2年的一个圣灵充满的追求，世界各地很多人就跑去 IHOP， 希望能够被圣灵充满，而且能够有很多的医治，很多的神迹奇事。那当时我们去了 IHOP 的时候呢，我们同工训练班上完之后，我们就回来台湾看那个来探望的爸爸。 正好在我探望我爸爸的时候呢，这个 awakening 开始，所以我们就错过了。等到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好像是12月的时候，那是那年的最后一天的 awakening， 因为我们之后就把我们所有的活动聚会服饰停下来，准备我们年底办这个 one thing 的大的特会，所以我们正好赶上最后一天，我们12月17号到18号最后一天，我太太就说我们去这个 awakening 终于赶上了，我们一定要去。我是一个非常传统教会里面出来的长大一个弟兄，所以我对那种圣灵充满啊有点半信半疑，好，有时看到那些那边笑啊，那边咬啊，那边干嘛，我觉得、哦、他们是圣灵明星，你知道那边表演，所以我太要去，我就说哎呀不要去，我们调时差这么累，小孩那时候1岁3岁5岁很小，你知道，我说哎呀不要去了，我们就在家里休息。那你知道他也是丈夫的脖子，你知道吗？说他怎么转就跟他转，他说要去我就只好去了。结果我们就吃完晚饭之后带着孩子就去，我们去比较晚，所以那已经爆满，我想带里面不止带2000多人，然后已经超过人数。然后那是冬天嘛，十二月很冷，但是我们里面呢很多人，所以那个上面那个就是屋顶那边滴水，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我们太热了。我们就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们去得很晚，坐在最后一排那个我们叫 bleacher， 就那种椅子啊，可以这样拉，就是好像出来坐在那个上面。那前面有一个这种舞台，在前面有人在那边追求哈。结果我就坐在后面，看到人，我坐在最下面那一排嘛，所以看到人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川流不息。我跟我们三个孩子就在那边玩啊，很吵。我坐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跟我太太说：“老婆啊，最后好无聊，我去前面看一看。”就好啊，你去前面追求一下。那前面就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发生，有的笑，有的什么什么。那我就去到前面去看。那刚才刀锋有稍微讲，我以前大学念的数学，我硕士念的是统计，所以我是很会分析的。我说为什么神要读雅各，我也不懂哈。结果我就走到前面去，我就说哇，真的空气哈，真的是比较湿比较重啊，真的感觉不太一样。这边祷告或什么东西不一样吗？我就开始站在那种人群当中开始祷告，说哇。就开始祷告，祷告了没有几分钟，我就看到有一个讲员冲着我走过来，后面跟了几个人，我就说哎呀不好，希望他不是冲过来，是对我前面后面，你知道，我是一个这种传统小弟兄，我不想什么追求灵验什么的，啊，结果他就站到我面前开始帮我祷告，他有点名气，你知道吗？就帮我祷告10分钟都不走，我想说他也算是有名哈，祷告这么努力。礼貌上我是该倒下来，你知道吗？我想说哎呀我不倒他就不走了，是不是？我就慢慢的开始我的脚尖就抬起来，脚跟稍微往后，哎，果然他弟兄就跑来接我，我就慢慢倒下来，倒在地上，他就帮我祷告了大概2-3分钟之后他终于走了。我说哇，这个终于走了，我现在可以站起来了。我就想站起来，哎，我站起来之后发现后面有人好像在拉我的头发，你知道吗？可后面是地啊，没有那个没有人啊，我就想说怎么有拉我头发，我就想我要起来，有人拉我要起来，又拉我，我就慢慢站起来，开始这样子一直前后摇，我就想说哇，真的会前后摇哎、欸，这不是在表演，真的会这样摇哎、欸，你知道你不摇也可以，就觉得就想摇就对了，这种感觉，我就一直摇，就摇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哎，我一直在摇，不知道摇到什么时候哈，你要不要先带你跟小孩回家？她说好。结果就先送他们回家，回家之后我就回来继续摇。我们那个聚会是从6点到12点，我就摇到12点，摇了好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就是摇一直摇不能停，你知道。后来12点聚会结束了，我们祷告殿是24小时不停的，所以我就还想摇，我就跑去祷告殿里面继续摇，摇到大概2-3点，我才回家睡觉。后来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为什么今天让我圣灵充满？好，我就想说这个圣灵充满是不是要好像明天起来的时候突然有医治的能力，好，突然这个讲道很有恩膏，还是突然会变成什么超级赛亚人啊，会有超能力什么的。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个声音跟我说，他说 just for fun， 好，只是好玩而已。我想说那个被圣灵充满是要改变那个翻转整个耶路撒冷的，怎么可能 just for fun？ 我想说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是我的肉体的声音还是抽屉的声音。我说不管了，我就先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我忘记 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子，老三是女孩子，忘记是老大还是老二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惹，就是让我发了脾气，我就破口大骂。就一骂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不是被圣灵充满吗？怎么会骂人呢？我就说主啊，那真的是圣灵充满吗？我很怀疑。结果我们就办我们的 One Thing 特会，后来一月中的时候又恢复了这个觉醒的特会，我又第一个跑去，我说我要看到底是不是圣灵充满。结果我去了那天之后呢，我祷告，在那边祷告祷告追求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有个弟兄，一个小弟兄，就是不认识的，他就跑来帮我祷告，他的手一碰到我的肩膀，我的膝盖就会软下，我就想跪下去。那我们中国人说男人膝下有黄金，不能随便跪嘛，我说我不跪啊，跪赶快站起来。然后给我一站起来碰他的手，我又想跪啊，就想哇、哦、上去下来升起来，觉得感觉像一个乌贼，你知道，就说主要为什么。后来就他走了之后呢，我说上次是前后摇，这是上下这样，我说主要为什么要让我圣灵充满。那神又来跟我说 just for fun， 只是好玩而已。我说假如真的是只是好玩而已的话，我就要去玩了。结果我就到处在那个会场里面帮人家按手祷告，一碰到人，有人就开始笑啊，有人开始旋转啊，有人就是哇，我后来不用碰到人，我只要隔空这样伸手一下，就人往后退，我就说太好玩了。我就玩了整个晚上，玩到12点。话说另外一个故事哈，我的三个孩子哦，两个小的孩子是很贴心的。我的老大哈，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呢，是这个个性外向，好，可是我们怀他是有点过动的倾向，因为他小的时候走路只要经过一个，比如说假树啊或者什么那种装饰，他就顺手把他给打倒。好，有楼梯的话，有那个扶手的话，他就不会走下，会滑下来。那因为我们是牧师嘛，家里都会有茶巾啊什么的。有客人来我们家的时候，他看人很多，就在地上旋转打滚。然后呢，我们就说：“哎，他是牧师的儿子，怎么这么没有牧师儿子的形象？你知道吗？”我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最怕教到他，因为他会带着其他小孩子起来作乱，你知道吗？就是不但不带小孩子好好的背经，哦，祷告，而且还带小孩子就说：“啊，我们不要上课，为什么要背这个？”就啊，老师就很头痛。可他又是牧师的儿子，他就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们跟我太太讨论之后呢，就说。这个儿子呢可能需要爸爸跟他常在一起哈，就需要跟他去约会。我说好，我跟他去约会哈，每两拜跟他出去一次，希望借着我们这样的花时间在一起，我可以把我这种温文儒雅的性格哈潜移默化给他。结果我就带他去那个叫什么 mall， 那种商场里面哈，坐什么摇摇电动车啦，那时候然后呢就是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结果两个小时下来之后，他还是一样，爸爸我还要玩，爸爸什么？我说也没有感恩哈，然后回到教会里面也没有带小孩子背经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时间到两个礼拜到了，明明应该带他去约会了，我就会故意给他拖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就那两次哈，就是 just for fun 之后，我记得一月的那一次之后，第二天我就突然有个感动说，来 Joshua， 我老大叫 Joshua， 我说来爸爸带你去约会。当时我们那时候一月哈，密苏里州在下雪哈，我就带他去到我们家的后院那边，一片是连在一起的哈，就不要带他去，他就地上做雪天使啦，挖雪山洞啦，做雪球，堆个小雪人呢、啊，有时候不小心还做个雪球丢人家后院呐，就是不要打破人家玻璃。但是整个过程下来哈，我就一直记得那三个字 ，just for fun， 只是好玩而已。好，那平常他做些举动会。让我觉得很冒犯，你怎么这么粗鲁啊？你怎么不像一个牧师的孩子？怎么你这样子？可那次我就想说，随便他玩，只要不要闹出人命出来哈，什么都可以，没关系，就是好玩就好了，你知道？好像真的就玩到那个脸上放光，你知道吗？真的玩得很开心，好就很开心。然后那个礼拜我就每一天都要带他出去，就是出去外面后面走一走，这样玩一玩。那七天跟他约会七天下来之后。我就知道说那两次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 just for fun 这三个字，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我发现哈， 以前我只要神给我什么礼物的话，好，圣灵充满啊，你现在有这个讲道的恩赐啊，哇，你会弹钢琴，你会弹什么的，一定是有目的的，好，不是要更圣洁啊，就是要改变世界啊，一定是有什么目的要去传福音。但是那一次呢，神让我知道说，你知道吗，当我让你被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我喜欢跟你在一起。就像爸爸下班回家之后，他看到小孩子之后跟他搔痒，哎啊，逗他痒的时候，这爸意思不是说，哦，爸爸给你搔痒，那你就给我考100分哦，没有考100分的话，爸爸痒就不搔了。他没有，他爸只是想跟你玩，因为下班很累，很想看就很看就跟你玩这样，你知道？那我就发现说，其实神呢，他跟我说，他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好，不是因为我很好，好，不是因为我灵修，也不是因为我服侍，不是因为这些。他就是喜欢跟我在一起，好，他让我知道说，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个好像一个小小的那种电插头跟那个很大的电流接上之后，你当时就会哇，好像有那些一些，好像就会有些现象。他说，我就是会告诉你说，我喜欢跟你在一起。说当然，我会希望，神会希望我们去好好的服侍，好好的灵修，好那些。但是他说，那不是为什么我要跟你在一起。他说，我就是很喜欢你，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啊，我非常的喜欢跟你在一起，然后你这个人呢，让我觉得很高兴。我说 ，really 真的吗？我这个人很觉得很高兴。他说真的，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哇，那样的一个开启看见呢，改变了很多事情。以前我发现我跟我太太在一起，或者我跟我孩子在一起，都会希望说他们能够赞同我，跟我同意，你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不同意的话，我会觉得说。真是不懂好歹，然后就会稍微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是好像会收回来一些东西。但是神说，没有，你就是爱他们。好，有些朋友新朋友也是一样，你不需要说他们来参加你的教会，参加你的小组才爱他们，你就是爱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你享受他们。那样的一个神享受的观念，改变了我对家人朋友。好，服侍的看法，他说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神喜欢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很喜欢你，真的。不是因为，但你们长得很帅、很漂亮了哈，你们很会服侍，我确定。然后你们有很多人这个灵修什么都很好，但是即使你不是的话，我要告诉你，神他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启示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这个启示是给。说的信徒，他真的很喜欢你，你们相信吗？相信吗？好，相信的话，你跟隔壁说一下，好不好？看眼睛，他说，神很喜欢你，真的，神很喜欢你。好，我们来看一个哈，就是你们大家都知道浪子比喻这个故事嘛。刚才敬拜团带敬拜很棒，有没有？很棒，对不对？他们要唱一首歌，叫做。倒数第二首，我叫什么名字哈？父的宴席，哇！我刚刚很祷说主啊，我来你们干嘛？主说，今天来是父的宴席，好，你就是一道菜。我说好，我希望他们喜欢我这道菜。但是呢，我就说主啊，你对这个人这些弟兄姐妹的心意是什么？他说我很喜欢他们，我请他们吃饭。我说 OK 好，你知道这个浪子比我想大家都很熟哈。有没有人没有听过浪子的比喻的？大家都听过吗？需要复习一下。有人好像不好意思举手哈，那没关系，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吧。我们来一个现代台湾版，好不好？现代台湾版有一个爸爸很有钱，现在台湾人多少钱算有钱？假如这个人他有台币100万，算有钱吗？不算。1000万算有钱吗？算有钱吗？1亿算有钱吗？好，那我们为了保证他有钱，好不好？2000亿台币，好不好？爸爸有钱了，对不对？那现在台湾最热闹的金融街是哪一条？最高的101大楼，对不对？101大楼在哪条路上面？信义路吗？是信义路吗？好，信义路，那最有钱的姓什么？现在是老板。姓郭还是姓马还是姓什么？我不知道，姓郭是的，姓郭哈，郭老板，一零可能不是他们的，就是， 不知道那是谁的，你知道吗？哪个财团的？可能很多人哈、哦，啊，富邦老板姓什么？你知道吗？姓蔡吗？蔡老板是好，好，我们说蔡老板他拥有101大楼，在这个信义路上面，他身价至少有2000亿台币，可能有101就不止2000亿的。好，那这个他有两个儿子，好。大蔡跟小蔡，好，这个两个儿子。大蔡呢，这个儿子呢还蛮懂事的哈，常去里面帮爸爸打理101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事情。这个小蔡呢就很游手好闲哈，就是不上进，就是也不帮忙。有一天他竟然跟爸爸说什么，跟蔡老板说什么，老蔡他说，爸爸，我要你的遗产，什么时候可以拿遗产的？死掉的时候还要分家产，哪有人活的时候就要办法分家产？结果这个老蔡也不知道哪里头壳坏去，他说好，我分给你。好，以前的人哈，不像现在有什么股票，有这个银行，以前都是什么不动产的，都是房子啊、牛啊、地啊，所以以前变卖家产是很麻烦的啊。犹太人是很爱他们的土地，不会随便卖的。可这个爸爸呢，为了爱他的儿子，说好，我把它卖掉。结果。照理说长子分两份，其他分一份，算是三分之二了。但是我们容易的来讲话，分一人分一半哈。就是所以小蔡呢，他为了小蔡把101大楼的第一层到第五十层给卖掉了，换了刚才多少1000亿台币，就给了小蔡。结果小蔡就拿着1000亿台币去到台湾这附近最糜烂的地方，那就是。有人没有吗？台湾太好了。有人以前有人跟我说是台中啊，然后有人说是澳门啊。我们为了好，我们就说是澳门好了。结果他就带了1000亿的台币去到澳门，结果没想到他在2年之内就花掉了1000亿台币，吃喝嫖赌、物交肥累。结果澳门还遇到了大台风，遇到了大饥荒。结果小蔡只好去做台湾人最不屑做的工作，那就是去做。养猪吗？骑猪有好的了，不好。为了有人说扫厕所，好，我们之后他就跑去扫厕所，结果他就巴不得拿厕所东西里面拿来吃。有一天他就醒悟过来说，为什么我要在这边想吃厕所里面的东西呢？我爸爸还有从51层到这个101层的这个楼，我要去投靠我爸爸。我跟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现在要来悔改。结果他就决定，他就这个离开澳门，结果他没有钱嘛，就游泳从澳门游到了台湾，然后从基隆港进来，那就开始坐了什么高铁、地铁，就到哪一站呢？不是那个101大楼对面的是象山，不是？哦，要去101大楼站，好，就是101站哦，101站，他终于到了101站，那这个。蔡老板呢，他就每天站在这个101大楼，这个我顺便讲哈，就是有一个落地窗，每天往下看，他也看得到最下面。他就有他的旁边有一个秘书叫做小李好了哈，他就哎老板在看什么？他说你不要吵，我看我的。结果有一天突然蔡老板两眼一直哈，看到哎，他二话不说就跑出去哈。然后那个小李说：“老板，等一下，你的大衣就从他的这个总统，这个蔡老总统的那个什么，不，那个什么，不是总统，那叫什么？蔡，不是那个最，不是最高叫什么哈？不是总统，那叫什么？蔡什么？董事长了，从董事长的椅子上拿了大衣往外跑，一看，哎呀，不好，蔡老板已经坐电梯往下去了，他就只好赶快走楼梯，一路上一直刷卡，要那安全卡，要是刷。”终于跑到了第一楼，到的时候，那个蔡老板正好电梯叮一打开，就看蔡老板穿过了那个101的大厅，然后穿过了人行道，穿过了视线道，跳过了安全岛，又穿过了这视线道，到了那个101捷运站的门口，就抱着一个人连连与他亲嘴。小李就然后跳过去之后，看到这个蔡老板抱一个人说。老板啊，这个人好臭啊！这个人是谁啊？蔡老板说：“不要吵，把我的大衣拿来给他穿上。”你要知道，一个 爸爸他的衣服一定是家里面最好的衣服，把他给他穿上，恢复他的身份。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儿子，他这个失而复得，死而复活。今天晚上我们要吃全台湾最好吃的食物，那就是鼎泰丰嘛，鼎泰丰最好食物嘛。好，鼎泰丰满汉全席好了，我们要去满汉全席哈。结果呢，晚上的时候，这个大哥老那个大蔡就上楼之后，就发现怎么这么热闹啊哈，今天。然后就碰到小李说，小李啊，怎么今天这么热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爸爸在给他办这个满汉全席。他说什么？那个是我的钱呢，弟弟已经把钱分光，这像是我钱，我爸爸拿我钱去请，然后拿来请客。他说我不要进去。我想问一下各位哈，假如你是那个弟弟的哥哥或者姐姐的话，好，你希望弟弟回家的请举手。好，两位，哇，你们这么诚实啊，结果都至少看一半举手。希望弟弟不要回家的请举手。哇，这比较多，大声诚实。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不希望弟弟回家？有没有想表分享一下答案？为什么不希望弟弟回家？啊，我的钱，这个很诚实，是我的钱，本来要又要分的，又来吃我的喝我的。还有没有为什么不希望弟弟回家？有没有？我听过一个最属灵的答案，你知道什么答案吗？他说：“周牧师啊，哇，这个1000亿台币是多少的福音资源，可以盖多少的教会，举办多少场的布道会，就被他给浪费掉了。他回来又要浪费福音资源，为了天国的好处，他不要回家比较好。”哇，听得我也很同意说，哇，真的不要浪费福音资源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爸爸要抱着弟弟，连与他亲嘴？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父道尊严？上代比较多，这代比较少。就父道，你知道什么叫父道尊严吗？就是爸爸要有爸爸的威严，父嘛，父道尊严。所以，假如说这个弟弟哦得罪过爸爸，然后要回家的话，那会怎么样？他可能会在门口，爸说你不跟我进来，这家门怎么可以过来？妈妈就会说：“哎呀，外面冷啊，现在冬天啊，不要外面冷，赶紧进来啦。”爸说：“不可以进来。”哎呀，你不要生气，这样会气坏身体，不要生气。然后慢慢这样两边这样越拉越近。妈妈说：“哎呀，好啦，不要气了，赶快进去，赶快进去。”你知道，通常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样爸爸就马上去抱弟弟的这种情况，不然的话就是会给他，你知道，你去外面给我跪算盘啊，捧这个水盆啊什么的，就是。给我看，就是留校勘察半年，确定你真实悔改才可以进来。爸爸为什么要对弟弟这么的动心，给他亲嘴，给他穿上这么好的大衣？为什么？他看到了他的儿子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浪子回头。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这个故事哈。来，这个我们想念好不好？这是马可福音的5章1到20节。来，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着猪去。”好，谢谢。一般的神学家相信说，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间是3年。好，3年时间其实很短哈，你念个大学都慢慢念完。那你看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你要看前后上下文的话，耶稣他来之前、走之后呢，都遇到很大的风浪。有一次门徒还说：“主啊，我们快死了。”好，他们能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那耶稣为了救这个人呢，格拉森人呢，众人。得罪了众人，他们说：“请你离开我们的境界。”那么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往犹太人、以色列人当中去。”所以他 你看整个四福音里面，他就记载说耶稣三次去帮助外邦人，一次就是帮助这个格拉森人，所以这格拉森人一定是很重要嘛，哈，时间这么短，冒了生命的危险，然后只帮助三个人其中一个，这个一定很重要，对不对？这个人有没有价值呢？耶稣怎么看这个人的？通常我们一个人说另外一个有没有价值，我们会有四个 A 来衡量，哈，当然有不止其他的原因，但是有四个 A。第一个是什么？这个人有没有成就贡献，有没有 achievement， 就是说他假如发，就是说他发明了一个治癌症的，你打一针，哇，那就癌症就好了，哇，我们说这个很有成就，好，或者说他发明了一个，找到一个化学的元素，从来没有人发现的，得到诺贝尔奖，这个人很有成就。假如这个人没有成就，他有钱也是很有价值，他说有2000亿的台币福音资源，那这个也很重要。他没有成就，没有成佛，他有人缘的话也很好，哈，他像某某的鱼，你知道吗？就是最近大家都很捧他哄他，就可以选上什么乡长、市长、县长，就可以一直选，你知道吗？这些很重要。只要不是没有成就、没有成佛、没有人缘的话，他长得帅也可以。台湾最近流行谁啊？那个长得帅的明星有没有？我那个年代什么金城武啊、刘德华啦，什么好像已经老了嘛，哈，有没有？还有谁？郭富城啊，都。现在好像中国流行那个谁啊，鹿晗，他们说就是，比较女性化一点。台湾现在流行谁啊？帅哥的话，韩国瑜长不好看啊。那个什么彭于晏还彭彦宇来的 ，but anyway， 好，我们不知道这个男的，假如说这个男的他长得帅、长得漂亮的话，也可以。至少你知道选上王后啊，当上电影明星之类的，那他也有价值的。那这格拉森他有没有这些 A 呢？有没有这些 quality？ 有没有这些价值呢？第一个，他有没有成就贡献？他每天做是什么？昼夜在坟里和山中喊叫，他做就这个事情，每天啊那边大叫，把附近的房地产都给拉下来了。第二个，他有没有财富资产？他有没有车子？有没有房子？没有，他住在哪里？坟茔里。哎呀，他没有钱。第三个，他的人缘好不好？非常差，但不想选他，而且想把他关起来，好，总是没有人制服他。最后一个，他长得帅不帅？我们不知道他长得到底帅不帅，但是一个人长得再帅再好看，他从来不剪，就是不修不剃胡子，又拿石头砍自己，弄得这个什么，面目很狞狞啊。他长得再帅再好看，也变得很可怕，好，所以他这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没有长相，耶稣为什么要来救他？花这么大的代价带来救这个人，得罪了一个正的人，为什么？而且你知道耶稣花多少头猪来救这个人吗？台湾现在头猪多少钱？不是一块猪肉全猪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不想，这边没有人卖猪肉，能养猪的，当然猪的品种也有差，什么黑山什么的。有人说大概1-2万啊，台币啊，美金他们说1-2千什么的，但是假设是2万块好了，那2万乘2千是多少？4000万。你会为了这样一个人，没有成就、没有资产、没有人缘、没有长相的人，花4000万给他拜场布道会，让他信主吗？应该不会，对不对？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救这个人呢？他看到了哪一点？之前你还说哦，因为浪子回头啊，爸爸爱儿子。那耶稣看到这个人哪一点？这个他们说这个犹太人哈是不吃猪的，以色列人是不吃猪的。但是你知道当时哈，不像现在人口这么多哈，台北我不知道多少人，就是两百万是不是？他们说当时像哥林多可能才1万多人，就是很大的城，1万人就是个大城，所以。犹太人不吃猪，但是呢，2000头猪你知道可以喂饱整个哥林多城，喂饱很多天，你知道吗？一整个月都有可能。他们不像我们现在吃那么多的肉吃到饱，他们吃量是比较少的。所以你知道，而且养这2000头猪哈、哦、是很难养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畜牧的一些方法。他们当时为这些猪不知道花多少的菜、多少的食物给他们吃。让他养到这么多的猪，所以这个猪可能是当时那附近一个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好，结果耶稣一下就让2头猪死光了，知道？所以可能那附近的猪的股市都崩盘了，你知道吗？这种猪都没有了。那所以他们说， 耶稣求你离开，因为他们很大一个经济的一个损失啊。你想当这个耶稣要把这个鬼从这个拉森赶出来的时候，他们说哦，我们要去付的租去，那个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哈、哦，没有成就，没有财富，没有人缘，没有长相，最多200头。好，鬼说什么？哎，我们是群哎，我们很多哎，至少1500头。耶稣说不行不行，最多500头。鬼说我跟你讲，1200头，我们就出来。鬼说，耶稣说好，那我们就800头，最后1000头出成交，有没有这样子？没有。耶稣说怎么样？你们去，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心目中，这个人值多少钱？比4000万还要多。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人说我们身上都有个价码。你觉得你值多少钱？你觉得你值4000万台币以下的，请举手。哦，有人举手，这需要医治一下哈。从你觉得你值4000万台币到2000亿台币的，请举手。哦，有两位举手，很诚实哦。你觉得你值4000亿以上的，请举手。你们觉得你们值多少钱？你们是无价之宝，是不是？好，来跟隔壁说一下好不好？你是神的无价之宝。我在想，我要怎么样？我们40分要结束嘛？哈，还有20分钟。我跟你讲哈，我要告诉你说，神享受你，对不对？神喜欢，神喜悦你。请问你怎么知道神他喜欢你？他喜悦你，他享受你，除了他差耶稣来为你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理由？神他喜悦你，怎么知道神喜欢你？除了耶稣为你死之外，我们来看四个原因好不好？第一个原因啊、哦，天父他对你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念想。好，他说当人子就是在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万民分开来，好，一个是山羊，一个绵羊，好，绵羊呢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那么往要对那右边的话，就是绵羊说什么？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当耶稣创造我们的时候，哦，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哎呀。Oops, 怎么造了刀粉，真是不好意思啊大家。他是这样想的吗？他说不是，他说当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是什么？他说我们是蒙父所赐福，怎么样？我们要承受什么？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你知道你们将要做什么？国王，王后。所以你们现在是谁？王子公主。哎，你有没有想过你是谁啊？你不可以在街上随便挖鼻孔啊，那个靠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王子公主，这会上报的。我说不是地上的报，是天上的报。他怎么这样？你要活了一个王子公主的形象。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神喜悦你吗？你知道，因为当我们像有个孩子要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帮他预备什么婴儿床啦，帮他准备这个他的尿布啊，他的小孩的衣服，这东西大一点会准备什么？他们的学费啦，会想帮他们找对象，就是我会预备很多。但是天父在帮你预备什么？哇，他预备的不得了，他帮你预备什么？一个国。哎，所以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王子跟公主。哎，我知道大家是没有这种领受，对不对？我不觉得我像王子跟公主，我这个心里大概是2个小时啊。里面讲到说，我们需要天父的爱的时候，我们需要启示。你没有启示的话，你没办法懂天父的爱的，因为你觉得我怎么可能神这么爱我？为什么？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们说，他真的很爱你，爱的超过你的想象。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动作，让大家能够多点启示。来，大家起立好不好？你找三位弟兄或姐妹哈，你就跟他握手说：“哎，你好，像我说我是杰瑞王子，你好哈，你说你是什么公主？我们就彼此问安一下，用公主王子身份走动问一下，至少3到5个人哈。你好，我是杰瑞王子，你好，你好，你是。” Gary 王子，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你是 Joseph 王子，欢迎，欢迎，欢迎，很高兴认识你。好，请各国的公主王子回座，好吧？很荣幸哈，来到今天这个各国公主王子的这个地方，真的很荣幸，很荣幸。好，第二个，你怎么知道天父他喜悦你？第二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他说什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以前我没有天父启示的时候，虽然人家告诉我神很爱我，但是我把神想成什么？一个老人白头发坐在摇椅上面，拿个皮鞭，你没有灵修，啪！你今天没有传福音，啪！你知道神就准备被他骂。但是呢，他这边说什么？他说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去论断。好，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你心中意念，然后怎么样？他要称赞你。你们这种经验哈，就是小时候假如跟同学或邻居打架，或是吵架，或者打破什么东西，回到家之后，然后呢，有人告状说爸爸他把那个跟邻居打一架，爸爸二话不说就啪一个耳光，或爸爸说你给我罚跪，你就没办法解释，对不对？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你有话想说，但是爸爸不听，他就直接说你不可以跟人家这样子。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子的，他说等到我来的时候，我要照出你暗中的隐情，写明你的意念，然后怎么样？我要称赞你。他说 Joseph 给他打架，你打赢了没有？哇，打得好啊，你知道吗？你怎么会打人呢？是什么原因啊？哇，原来是这样子啊！你不想动手，他被你打了是不是？哎呀，爸爸要称赞你啊、哦！你说哦，谢谢。我们的天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知道？当你知道说神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他知道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一个平安，你不要去急着解释，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好，可能在婚姻里面哈，你跟配偶哈，跟丈夫妻子，吵不过他哈，或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你觉得说你很想做好，但是你有时候力不从心，词不达意，哇，结果你弄巧成拙。主说我来的时候会怎么样？你不用论断，你不用解释，我要来称赞你，你真的做的其实很好，你是一番好意，结果。你可能不成熟，你可能怎么样，结果你说错，但是我要来怎么样称赞你。所以你不用急，这个爸爸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他是好的爸爸。好，第三个，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时候耶利米呢，他知道那个将来这个以色列国会被这个巴比伦他们给灭国，会被掳去。他心安的说，我告诉你，到时候有坏事发生，但是我跟你讲，神对你们所赐什么意念？赐平安的意念。我住在这个密苏里州，我们那个堪萨斯那边房子很便宜啊，美金10万-15万台币，300多万哈，你可以买一个5个房间，然后有很多地可以种很多果树的房子，所以有空大家去那边就是投资房地产。那个我们家呢，就前面一个主人种了什么李子树、桃子树、苹果树、柠檬树，柠檬树不小心被我砍了，因为它很山很丑，长得柠檬很丑。那我最想吃哪个水果，你们知道吗？桃子，因为苹果美国一大堆，然后李子我觉得太酸了，我想吃桃子。但是我们住了几年之后，那个桃子就是长不大，然后一点点嘛就被虫给吃了，所以我就很想吃桃子，因为我最想吃桃子啊。所以我就问我的邻居跟他们说，哎，怎么办？我想吃桃子，通吃不到。他说哈、哦。你要吃好的桃子的话，就一定要修剪那个树。你知道什么季节修剪树最好吗？那果树，春夏秋冬。秋吗？答案是冬天。为什么？因为冬天叶子都掉光了，哈，连那个树枝都不会再长了。那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说哪一个树枝长歪了，或者长得太长了，或者跟别人缠在一起，都捡起来是最方便的时候。所以，兄弟们，你知道神在你的什么季节他会修剪你吗？ 你的人生的冬天，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他来修剪你。你说主啊，为什么这时候你要这样对我？你不爱我吗？主说不是的，你是我最爱的桃树，我让你长果子，让你长得更好，所以来修剪你。你知道果树跟那个葡萄树有一个葡萄藤啊，有一个习性，它们会一直长，一直长，长，坏什么？长得太长了，没有办法结果子，因为它们一直在往外延伸，导致养分都跑到外面去了，所以它必须被修剪之后，那个养分能够被集中。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就说，你说神爱我，怎么修剪我呢？我跟你讲，只要你觉得神在修剪你的话，有个好消息，你是神最喜欢的桃树。我连那个什么苹果树跟李子树完全没有去理他们，因为管他，你知道吗？但是桃子树，因为我喜欢，我享受，我就会来修剪。有的时候你说神爱我，为什么要修剪你？我说那是因为神他喜欢你，因为他重于你。好，最后一个，他说神将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以脱离世上从其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信心有份。一个好的爸爸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人说为什么主啊，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我跟你讲，那是对你是好的。很多人以为那是个约束，其实那是一个自由，你知道吗？我听过有弟兄跟我说，说为什么周牧师你要那个神啊，让我们不能够去淫乱，又让我们的荷尔蒙里面很多想去淫乱。我说因为当你为了爱对方好，爱你的这个配偶，你愿意守住那个贞洁的话，在那个星空的那个晚上，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来献给他，那个最大的礼物，所以你一定要守住。他说那为什么神要给我那么多的这个这个冲动？我说以后你可以服侍你的配偶啊，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对你来说，只要你一开始不能够守住的话，乱来的话，以后那个就成为了你们婚姻里面的一个拦阻。那神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对你其实是，对我们其实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还不懂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什么？他最后想把他的性情分别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像神呢。所以神对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梦想或者期盼，就是说希望我们真的成为神国的王子跟公主，不是在头衔上面，在性情上面。好，我只要十分钟的时间来讲雅各章九节，来一起来念这一节好不好？来，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我不讲雅各的那个故事的背景哈，苏罗曼王写给苏拉妹女，就是他们的这个解法跟什么的。但是呢，基本上来说，从这首诗歌在3000年前写下来之后，犹太的拉比就说这首诗歌象征的是神写给以色列百姓，神写给以色列民族的。那后来呢，这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就说这是耶稣写给教会，耶稣写给信徒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你可以说他是讲的说耶稣在对我们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他在对你说这句话。那夺这个字其实很难翻，因为这个字本身非常的强烈，有什么蹂躏、侵略，弄很强硬的意思。所以一个可行的定义是说，因为对方具有不寻常的吸引力，所以感受到满意的喜乐或喜爱。你太喜欢他了，所以你就被他夺了他的心。那这个新英王钦定本翻成 ravish， 意思是陶醉、狂喜、销魂。 NIV 呢，新国际版本翻译成偷心、窃心、盗心。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叫什么名字？我记名字很差，所以佳丽是不是？佳丽，好，佳丽，你叫 Joseph 的中名是什么？袁熙，你习惯 Joseph 还习惯袁熙？都可以，袁熙，好 ，Joseph 好了 ，Joseph 比较快，佳丽，袁熙，Joseph 袁熙，好 ，Anyway， 所以耶稣在对你说什么？他说，佳丽，他说，佳丽，你知道吗？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陶醉、狂喜、销魂，哇！你令我这么的快乐，你有让我满意。他说袁熙，当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偷了我的心，我就 茶不思饭不想，我就说哦袁熙，哦袁熙，你太帅太可爱，我太喜欢你了。哦，你说主啊有这么夸张吗？真的需要启示。你们刚才说你们是神的这个无价之宝，对不对？无价之宝讲到是一个价钱嘛，好，是无法计算。那无价之宝你把翻译成感情的话呢，那什么什么的感觉，你碰到一个你无价之宝，你愿意花你说一切去购买去赢得的东西，那话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个人会让你感觉到什么样的那种感觉跟感受，哇太高兴了，没有他我不行。耶稣就这种感觉，他说加利加利，你让我感觉到陶醉狂喜销魂。好，来他啊，然后他说我妹子你夺了我心。我的妹子什么意思啊？我的妹子说到我的过去，我这个人其实有点口无遮拦哈，所以我的太太蛮了解我的，可是呢有些东西我记得忘记了哈。所以有一次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妹妹就说，哎呀嫂子你知道吗，我哥哥以前哈有暗恋过他的幼稚园老师马老师，哎呀这连我都忘了哈，小时候那个马老师他会这个牵着我的手到幼稚园哈，就是过小街而已啦。那呢马老师会牵着我手回家，那有一次我出门，哎马老师还没来，我也没有想什么，就去到幼稚园一看是个代课老师，我那时候马老师呢，他说马老师结婚去了，去度蜜月，要两个礼拜之后才会回来。哇我当时不懂什么叫结婚度蜜月，一听两个礼拜我就哇跑回家，我妈说怎么啦，我就说马老师结婚什么两个礼拜才回来，我就不要去上学了。我妈就给我吃冰淇淋吃棒棒糖，就把我哄回了幼稚园。两个礼拜之后马老师回来了，想跟我讲话想牵我的手，我就不理他，这个负心的老师。后来他也是一样给我吃冰淇淋吃棒棒糖，就把我就说好了，那给我牵我的手就回家了。这种糗是谁会知道，你妹妹会知道。以前我们有一些亲戚会来我们家，我们吃晚饭的时候看我们吃什么啦，会趁我们不注意说顺手牵羊拿些东西走，哇我就讨厌那个亲戚，哇同仇敌忾，这种事情是谁会知道，你妹妹姐姐兄弟也会知道。所以我妹子呢说到我们的过去，好，这两位姐妹叫什么名字，这个来报一下名字吧，我不会记得很久的，没关系，叫什么名字啊，齐安，你是齐安吗，你齐安，齐安齐安，然后齐安跟玉涵，齐安跟玉涵，好。所以这个耶稣在说什么，他说齐安，当我想到你的过去的时候，我就感到陶醉狂喜销魂。然后玉涵，他耶稣说当我想到你的过去的时候呢，我什么感觉，哇就偷了我的心，窃了我的心，我就茶不思饭不想，想说玉涵，哇你的过去，你的过去多么的棒，多么的帅，多么的美丽。那我知道齐安玉涵会跟我说什么，他说耶稣，假如过去我没有说过那句话，没有得罪过那个人就好了，你就会喜欢我的过去。而约翰说你不知道我的过去有多么的不堪，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耶稣你不知道我的过去有多不好，你不会喜欢我的。那耶稣会怎么说，他说齐安，玉琪，玉什么，玉涵，玉涵，他说齐安玉涵，他说我，你还在想成就贡献，还在想财富资产，还在想人缘，还在想长相，我不是这样看你们的，就是这样的过去的你们夺了我的心。好，那我的心腹讲到说我们的现在，我站在大家面前穿了人模人样的，回家上厕所用多少时间，袜子会乱丢，这个谁会知道，我的太太会知道。所以我的心腹说到我们现在的这样子哈，那这两位姐妹，这一个红色，一个是绿色，叫什么名字？来来来来，叫做维子、艳红、艳彤、艳彤、维珍、艳彤跟维珍 ，OK， 艳彤维珍，我已经忘记前面四叫什么名字。好了，艳彤跟维珍，他说什么？他说艳彤不是我哈，耶稣哈，他说艳彤。当我看到你的时候，哇我陶醉狂喜销魂。那维珍他们说 维珍，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茶不思饭不想，没想，哦，维珍，维珍太漂亮了。那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说耶稣，我假如再高一点，再漂亮一点，好，再属灵一点，再追求一点，你就会更爱我了。耶稣说，不是的，我不是这样子按照世上的标准来看你们的，就是这样的，你们夺了我的心，让我感到，让我感觉到陶醉、狂喜、销魂。你用眼一看什么意思啊？眼一看就说到说，这眼一看还不是鸽子眼哈，是那种凝视，这是瞟过去一看。你们这种经历哈，比如说你们在这个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反对大家在学时候念书哈，但是假设大学要毕业的话，那些社青的时候，你一直喜欢一个弟兄跟姐妹，你的暗恋的对象，有一天你不敢跟他表达，因为你怕被他拒绝。有一天他上台做见证，要从左到右看了一，就是看了一次，好像瞟过去看了一眼，你就说哇，他终于看到我了，就回家就很开心说他终于看到我了，开始编织你们的未来。好，什么时候结婚啊，有生几个孩子，老大叫什么名字，老二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为什么？因为他不经意的看你一眼，也就是说当你这样不经意看我一眼的时候，就夺了我的心，我就陶醉狂喜销魂。你说这很夸张？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祷告殿的时候，我刚去那个同工训练课程，结果去了第一天，他们说明天你们作业就是去祷告殿祷告五个小时。我说，我那时候我要说，哎，这位出功课的弟兄哈，我想你不是很懂事，不过没关系，我呢是位牧师，哈，我说我这个牧会很多年，那我也教人家怎么祷告，你只要给我半个小时，我用方言祷告，我可以从美国祷告到亚洲，祷告到非洲，最后里面有400个人，我也可以用方言祷告半个小时就祷告完了。你要祷告五个小时，你要跟他讲什么？他说：“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请不要为事工祷告，请为与神亲密的关系祷告。”我就说：“什么叫做与神亲密的关系？”他说：“就是你。”他说：“你没有做过吗？”他说：“没有做过。”他说：“你没有做的话，你明天去祷告时，你就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说：“就这样子啊。”他说：“对，就是耶稣，我爱你。”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我们的祷告殿哈，就是那个祷告殿，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很习惯哈，因为他们的音量开到89分贝，89分贝是老人家耳朵不会觉得被震破，年轻人不会觉得太小声睡着的那种音量。那台上很多乐器，我个人呢，当时呢是喜欢就是钢琴，好一点吉他，鼓呢小声一点，不要贝斯，什么都不要有。哇，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哇音乐那么大声，我说这样怎么祷告啊？我祷告需要安静的才能祷告大声。结果我第二天我就去到祷告室里面。耶稣，我爱你。不到2分钟我就睡着了。然后我说哇，这个真的很厉害。我醒来之后又来，耶稣，我爱你，就碰又睡着了，知道吗？就这样很厉害。就这样睡了几个礼拜之后，有一天那个礼拜，因为我们得这个做一些功课，得进食哈。我最讨厌是祷告跟进食，那时候结果我就被迫得进食。结果我就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在祷告说，哎呀，什么的眼泪都装在的袋子里。我说感谢主，耶稣我爱你。我一说的时候，哇，那个头发要站起来，汗毛要站起来，就全身电流这样，这样一直下来，你知道吗？我就心里面好像快要炸开一样。我说主啊，这个是你吗？我就哇，十几分钟我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做，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我就拿起书来继续看。我就说耶稣我爱你。哇，又来了，我就说哇，这是什么感觉的主啊？这是你吗？后来等我安静下来之后，我就说主啊，是不是每一次我跟你说耶稣我爱你的时候，你都会这么的快乐？主说不是，他说的快乐呢比这个高上千倍万倍，是你承受不了的，让你承受一点点。我说真的，我不知道你这么的这个喜欢我跟你说耶稣我爱你。就后来我就可以2分钟变成5分钟，变成10分钟，半小时变成4个小时，变成5个小时。后来我就不是说哦主啊，今晚祷告什么？我是说主啊，告诉我你有多爱我，主啊，告诉我你有多喜欢我。有时候有启示，有时候没有启示。有时候跟太太吵架，或是跟服事上遇到问题，不是跑去说主啊怎么办？说主啊， 我今天又不太高兴，主啊，你告诉我你有多喜欢我，你最爱的儿子来了，就刚才看这样讲，然后就喜欢坐在他的面前，一直跟他聊天，享受跟他讲话。所以你知道，是活物昼夜不断的那边颂赞神、注视耶稣是怎么开始的吗？就从那个不经意义的一眼开始的。他们看到耶稣的柔美的时候，他们说：“哇，我会目不转睛。”最后，向上一条经典讲到说，我们有一个顺服上有个记号，好，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历说，爸爸，我去帮你倒垃圾，我就说上次帮我说倒的时候跑去打 game 玩游戏，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耶稣不是这样，你跟耶稣说：“主啊，我想服侍你。”说什么？你想服侍我？我陶醉，我狂喜，我销魂。你说主啊，还没有服侍你。耶稣说：“对你有这个心愿，我就很快乐，我就很满足了。”哦，以前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牧师要我们大家一年读完圣经一遍，就是一开始读的时候，从没有读的话，你会死在旷野里面。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就觉得做桌子做香关我什么事？死在里面。第二年再来的时候，牧师说谁要读完圣经一遍，你可能会想说，再来试一次，咬着牙出了旷野，哈，读完了摩西五经，到了这个撒母耳记都没问题，就到了大小先知书，里面很多的一些审判呢，就死在审判里面，啊，最后就不敢再读了。但是，假如你知道每一次你读一章一点点的时候，主都很喜悦的时候，你就会敢一直读下去。一月不行，二月再来，不是说你失败了，主说你怎么会失败，而说主说哇你成功了，我在为你鼓掌。怎么样可以一辈子的顺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个向上的经历，一个说主啊，我要来爱你开始的。我们那个短片可以放吗？有吗 ？OK， 好，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即将听到的话都是真实的，如果你把它听进心里，你就会经历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些话是上帝的心里话。他爱你，他就是那位你心中所渴望拥有的父亲，这是他给你的一封情书。或许不认识我，我却深知你的一切。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起来，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的作为，就连你的头发也被我仔细的数过，因为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你的。你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我，因为你是我生的。你还未在母腹中成胎的时候，我已认识你，因为我在创造之前就拣选了你。你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因你一生的年日都已记在我的册子上。我为你定下出生的时辰、日期和地点，你知道吗？你的受造奇妙可畏。我在你母亲腹中塑造你，在你生日的当天领你出来。长久以来，真正的我被那些不太认识我的人误传了，他们把我说成冷漠残暴，其实我就是爱，而且我一心一意要将我的爱倾覆于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所给你的是远超你肉身的父亲所能供应的，因为我是你那完美无缺的父亲，你所拥有的一切好处都是出于我。我是你的供应者， 我会满足你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为你所安排的前景总是充满希望的。我给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对你的挂念比数不尽的海沙更多。我要因你喜乐欢畅，我也必使你福乐连连，因为你是属于我的。我要全心全意培育你，并要向你显明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只要你专心寻找我，你必寻见；只要你也得着我为喜乐，我必将你心中所渴望的赐给你，因为那本来就是源于我。我能为你做的事是超过你一切想象的。我就是最有能力的鼓舞者，也就是那位在你每遭患难时安慰你的父亲。当你心灵破碎的时候，我陪伴你，正如牧羊人抱着他的羊一样。我搂抱你，贴近我的胸膛。有一天，我要擦去你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我是你的父亲，我疼爱你，正如我疼爱我的爱子耶稣一样。我借着他表明我对你的爱。耶稣就是我完美本性的真相，他降世为人是为了证明我是为你好，不是与你为敌，并且告诉你我也不计算你的恶行。为了使你与我和好，耶稣得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也表露了我对你至上的爱。我舍弃一切所爱，包括我的最爱，就为了得着你的爱。耶稣是我给你的礼物，如果你接受他，就是接受我。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的爱与你隔离了。回转吧，孩子，我将为你举行一个盛大的筵席。过去我已经是你的父亲，今后更是你永远的父亲。问题是，你愿意做我的孩子吗？我等着你的回答。爱你的父亲，全能的神。
好，我们现在进行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我们有点操练，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领受到天父爱的启示。所以我现在需要大家哈，两个两个人，好不好？面对面的坐着。假设夫妻的话可以在一起，不然的话就弟兄跟弟兄，跟姐妹跟姐妹，好不好？两个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椅子看他们稍微动一下哈，就是两个面对面坐着，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好不好？然后呢，你需要就是跟对方有点手拉着手哈，就是或是说手放在对方肩膀上，手拉着手在肩膀上，好不好？都有了吗？有没有人需要？哎，牧师这里，两个两个好不好？有没有人？好，有没有？你要手拉着手，然后你要坐着面向对方，好不好？面向对方，不要侧坐或是斜坐，面向对方。这个等一下会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要面向对方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哈，我想等一下哈，那个面对讲台那边右手边的先当爸爸哈，来右手边的人举，或者是后面的人先当爸爸，右手边后面先把手举一下吧。好，你们是爸爸哈。等一下，哎，有没有一个弟兄落单的哈？哎，那个我说一句，讲你跟我说一句哈。那个，那我们讲之前，我们现在做个祷告哈。等一下，爸爸哈，要等一下讲的时候，我先讲哈。有些人因为很尴尬，他们会想笑，好，也没有个，就是我想，是尽量不要笑哈，因为这是对方可能唯一领受天父的爱的一次启示的机会哈，所以尽量讲得很真诚，不要笑，好不好？那在接领受人也尽量就是接受是天父来对你讲的话，不要笑。我们来先做个祷告。父神，我们说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爱， 那个不弃不舍，那个永无止息的爱。主啊，你怎么样的喜悦我们，主啊，你怎么样的为我们倾倒了一切，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份爱。所以要把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请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把这份爱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进到一点点在爱的启示里面去，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阿爸你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怎么样享受我们喜悦我们的。主，我们求你来倾倒你的爱，我们感谢你，你爱这个教会，你爱这边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为他们预备一个丰盛的筵席，祈求你来打开他们眼睛，打开他们的胃口，来享受这一切。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我们右边的哈，跟着后面的人，我讲一句，你跟我说一句。然后讲的是要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很真诚的哈，然后尽量不要笑哈，尽量不要笑，好不好？然后呢，儿子或者女人啊，看着爸爸说也要看着他，不要很尴尬，这样东张西望啊，要看着他哈，然后像天寿领父一样，天寿领受一样。好，大家都有手拉着手吗？或者至少看着对方哈，来，好。好，来，我说一句，跟我爸爸跟我说一句啊。他说：“我的孩子，爸爸喜欢你。”我的孩子，爸爸享受你。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无价之宝。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你是我的王牌，你是我的骄傲。我的孩子，你的过去夺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个顺服我的记号都夺了我的心。爸爸真的好喜欢你，爸爸好享受你，爸爸好爱你。给他一个爱的拥抱，然后至少十秒哈，除非儿子女儿先放开，爸爸不要先放开。然后在拥抱的时候呢，爸爸继续来对那个儿子女儿说肯定造就安慰的话语。你是一个好儿子，你是一个好女儿，你真的很棒，我谢谢你。哇，我的创造没有错误， You are so good， 真的很好，爸爸喜欢你。主啊，是的，主啊，更多来倾倒你的爱，倾倒你的爱。有的时候我们与你相离甚远，在情感上，在属灵上，但是当我们愿意来奔向的时候，你就会拥抱我们，来拥抱我们吧。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回家，回到你的面前，我的心不再流浪，不再力气高强。我们说我们需要你，阿爸，坐在我们当中。是的，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更多 ，more。 利路亚。我们现在要反过来哈，请我面向长在左边这位来当爸爸，或是坐在前面这位来当爸爸，还是一样哈，手拉着手，很真诚来对方说这些话，好不好？我说一句，跟我说一句，啊，跟他说，哇，你怎么这么帅，这么漂亮？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按着你的本相接纳你，在我眼中，你真的很帅，真的很漂亮，我的孩子。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好的爸爸，好的妈妈。你是一个好的牧师，好的同工。你是一个好的职员，好的老板。你真的很好，爸爸看见了你的努力，你真的做得很棒。甚好甚好，我的孩子，你的过去夺了我的心，你的现在夺了我的心，你每个注视我的眼神都夺了我的心，你每个顺服的意愿都夺了我的心。你真的很好，爸爸以你为荣，爸爸以你为傲，我太喜欢你了。这时候爸爸给儿女们一个爱的拥抱吧，至少10秒哈，不要放开，除非儿女先放开，爸爸不要先放开，然后继续来对他释放这个安慰造就肯定的话语，告诉他哪里棒，他哪里好。你真的好温柔，你讲话这么的仁慈，谢谢你这么服侍我这么多年，这个教会摆上这么多年，谢谢你，我都要谢谢你，谢谢你 ，Thank you， 谢谢你，你是好的一个敬拜主领，你唱歌真的很好听，谢谢你，谢谢你做我的家人，真的谢谢你。 自己坐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他对你释放这些爱的言语。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好。天父爸爸对你一个伟大的计划，你夺了他的心，他甘愿为你上十字架，他甘愿为你死。你是他的无价之宝，真的，他喜悦你，他为你欢欣喜乐。是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耶稣。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更多的天父的爱来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浇灌在这些宝贝的青年成人当中，让我们在爱里面能够更多的来得着你的启示，关于你的爱，关于你自己属性的启示，好叫我们能够更多更深的爱你。主，我们感谢你，将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圣名，阿门。
再次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